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大家好，我是林克威，
我是一方。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非常厉害，他在23岁时创业，30岁就创立的餐饮品牌，营收破亿，那真的是让人家非常佩服。他究竟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混餐饮集团的创办人陈永祥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我们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永祥。
好，永祥你好。永祥也是我的学弟啦，刚好也是
宜爱德。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可以请永祥介绍自己的背景吗？还有就是餐饮集团他旗下有什么品牌？
好，大家好，我是学企业管理出身的管理但企管就什么都学一点，但什么都不专精。退伍之后我就开始创业这个餐饮，我第一间是饮料店。那为什么会想开餐饮，主要是因为我对于吃很有兴趣，但我不会煮但是我有那个敏锐度，知道说哎，怎么从餐厅去观察一些细节，从装潢啊服务到菜单到最后的结尾。好，那我们目前旗下有3个品牌，混、宅跟松。那目前最近是在台北大安有开一个松大安店餐酒，然后有不错的一些餐点跟酒水。
好，那我们还是要话说从头一下，就让听众如果不太知道说就是这个餐饮集团的一个创业脉络的话，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大概是从哪边发迹，然后当时是先做了哪一个餐饮，例如说你们是先做火锅吗，先做意大利面吗，还是什么，就是可以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餐饮集团的脉络。
好，我们的 key gate 处 key gate 店是在一中商圈，那时候我们从平价意大利面起家叫混，那时候混在开第一个月就爆红，因为有一款我们自己研发的意大利面叫橘酱爆炸蛤蜊。就那时候其实有其他的业者也有做蛤蜊很多，可是还没有把橘酱这一块的酱汁发扬光大，所以我们就把它结合在一起。那刚好视觉上跟口味上蛮符合消费者的喜好，所以从第一个月的尾端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定位开始增加。
所以很快就开了第二家分店了吗？
其实混真的是很多一中的店家都会说他是传奇因为他在2楼，他很不显眼出入口，然后你要怎么让吸引客人走上去是一个挑战性。而且我们在前几年真的是每天不管下雨刮风下雨台风天都是很多客人在排队的。那我觉得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是把整个的制度当然没有建构的很完整，可是我们不想那么快的展店所以我们是到第二年才在台中的逢甲商圈找了一间店面开始承租，所以第二年才开分店的。
可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感觉你之前的餐饮经验几乎是零嘛，那你怎么会想要以餐饮的这个题目来做创业？
可能天生就觉得从小开始就觉得
喜欢煮菜。
餐饮我不爱煮菜，我也不太会煮菜，我现在还在学。可是我对于进到餐厅那个氛围还有整个的敏感其实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我常常在大学的时候常来台北会吃不同的美食，
对，
然后我就会去看哎，它的装潢长什么样子，什么风格，那它的餐点的价位然后口味上面是不是符合我想要的感觉，就是自己会想哎，如果有一天我自己开一间我自己的餐厅，它该是长什么样子，或者我该怎么样去努力把它打造我想要的期望的样貌。
那也蛮好奇，就是如果在这样没有，例如说没有餐饮背景的状况之下，餐厅的经营应该会有很多的面向嘛，例如说食材方面，或者是人事管理方面，或是任何定位制度啊等等，你是怎么样去研发这些东西，或是中间有没有遇过什么比较曲折的困难等等的呢？
因为我有个 partner，对，要叫建制。那我们都是退伍之后出来创业。
对，
当然我们从餐饮素人，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没有在正统的餐厅当过正职。
对，
我顶多在饮料店当过工读2个月。
对，
就这样。所以从零开始到一，其实很可惜，当然在我 创业初期没有遇到导师，嗯，通常都是我们，其实消费者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嗯，对，
所以我们遇到很多挫折，包括从定价，
对，
然后到食材的成本，其实那些我们都不懂，光排班，所以一开始是我站外场服务客人，嗯，我的 partner 建制他是负责煮面，嗯，对，那时候厨房只有他一个人，然后炉台就两个，嗯，家庭式的炉台，所以那时候你就是完全没办法想象实际遇到的跟你想的会有多大的落差，所以那时候他一个人 一天要煮上百份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
其实他煮到，
好强哦，
他煮到两
手酸，
两周过后他的手就发炎了。
Oh my god！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争吵，因为我毕竟是营运，我必须要考量成本跟营收，我必须要让这间店活下去，但他就会说我的身体都这样了，嗯，那还能做下去吗？他要休息，
对，
所以其实很多碰撞跟挑战是我们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嗯，那管理其实我之前会觉得比如说像老板的角色，你到底要跟伙伴员工当朋友还是那个界限要很明确，其实都是从开店之后慢慢学习的。
欸，那你的答案是当朋友还是
当
敌人？
当敌人这个好像还蛮有趣的。
当敌人应该经营不下去。
okay。
我的心得是我觉得我们老板跟伙伴可以是家人的关系，嗯，就是当伙伴员工他可能心情不好，他可能生病了，嗯，或者家人有状况，
对，
我们可以关心他，嗯，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嗯，可是不会是朋友。
所以等于说伙伴不是朋友，但是就是还是会有一段美好的距离存在就对。
对，其实我在开第一间就知道说那个界限要很明确，你这样组织架构才会有层次，你的管理上面才会有力道跟幅度。因为如果你好，比如说像碰到很多可能初阶的主管，他刚踏入这个职场，他不懂得怎么去管理下面的部署跟伙伴，嗯，所以他会迷失在说我要当好人，我不要去得罪同事，
对，
我不要因为我正职可以当好朋友，突然我升主管了，突然角色不一样了，他要去管，那他觉得感情会被破坏。所以一开始初阶主管都会碰到这样的两难跟矛盾点。
但是是不是永远都是对立的，就是 我们不是讲说 partner， 我们是讲说员工和老板的角色，
算是两条平行线，嗯，但我们就尽力把它取得稍微 close， 稍微近一点，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跟主管说其实不要陷入好人跟坏人的迷思，嗯，
把事情做好。
我会跟他们说其实就很简单，对跟错，伙伴做对我们鼓励他肯定他， 让他有成就感，嗯，那他做错了你一定要跟他讲说你做错你怎么做，我们要引导你指导你，嗯，怎么样才是对的，嗯，你就对跟错拿捏的非常的清楚，这样就可以了。
了解了解。
那有没有主管就是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他就是真的很想要当一个好人，那你会怎么样去跟他沟通？
其实我们也碰过不少，嗯，那或许一个能力很强的他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会给他不同的方向，比如说他不用当主管，他不需要去扛这么大的压力当店长好了或店经理，嗯，他可以当指导员，哦，他可以用资深伙伴的角色去教导新人或岗位，嗯，比如他真的很厉害可是他不太会去管理，那 没关系他可以去发挥他在这几年累积的职能嘛，嗯，他可以帮我们去教新人，
对，
可以去关心新人，
对，
去带团队，嗯，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提供其实蛮多管道，
对，
让伙伴依照他的人格特质去做发展的。
嗯，诶，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创业的过程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哦，好多困难。超多困难。
举例
对，什么样的困难？
比如说像前几年我一直在问我自己，
对，
因为我觉得管一间两间，你知道那时候一间大概20多个伙伴的员工，嗯，两间就快50个，然后你要招募训练面试都是我自己来，嗯嗯，那时候问我自己说好难哦，就是我要怎么开到3间以上，10间、嗯，30间、嗯，我光想象我都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因为我还抓不到那个制度的秘诀，到底怎么样去把它复制跟扩大，嗯，所以我前面3年吧都在问我自己思考一个问题，怎么从3间到30间，所以后来就想通了。
例如是怎么做呢？
制度化规模化， 但规模化通常餐饮在规模化的时候会碰到很长的阵痛期，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只有几间的时候是很自由的，就是
随便怎样都可以，
店里面的菜单你想怎么吃都可以，你虾子蛤蜊要放50克100克没有人会管你，我帮可以吃饱嘛，
对
对，所以可是那你知道痛点就是不好意思，你的食材成本永远反映不出真实的情况，
嗯，
没办法控管啊，
嗯，
那很多餐饮是要从报表跟数字去做管理的，你成本做不足你要怎么算售价跟获利，
嗯，
跟你的商业模式，所以当我们在转制度化规模化的时候必须会有很多的规定，可是这些规定很多资深伙伴他会觉得为什么，
嗯，按怎么讲呢，
这么自由为什么现在这么不自由，是你变了吗，公司变了，老板变了，但真的是变了吗，但变才是必然啊，
对对，
这样你才能够成长啊，
对，
所以你会经历那一波，当然你会去沟通，可是以前的我还不太会这么的去聆听跟沟通，所以以前我会受到一些挫折，以前我会觉得哎，老板可能就是要很严肃的出现，这样他们在听你的话，可是我觉得后来我在三四年前吧，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我会很辛苦，伙伴也会很辛苦，所以我开始去上一些沟通的课程，
对，
那上完之后我开始会去转变我的开会的方式，我会去聆听你，可能主管你们有什么想法，
对，
我觉得沟通是双向而不是老板一个人在那边
唱双簧
你要真的是 open 去开放接纳很多的想法，我觉得这样子你才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向跟思维，所以后来我就慢慢改变要沟通，
嗯哼，
对，所以前面会比较可惜，会有一些认同你的会留下来，可是不认同这样壮大的作为跟方法的他就会离开，
对
啊，那我相信我们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转变跟历练，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沟通方式跟组织的方式会是应该是最好的现在这个阶段，
所以是在第一家的时候就开启了这个制度化吗，还是你们是在第二家或是你们开始宅这个
宅在开宅的时候
开始，
因为宅的量体更大，因为我们婚姻中混逢家都是平数50平上下，其实伙伴数就是20出，可是宅它的平数是140多平，
所以是三倍吗，
它的那时候人数大概40几位，
哇，就开始觉得哇，
所以你的管理幅度是不一样的哦，
思维可能不一样，
20跟14个人不一样，在同一间店，所以你的那个主管的职位跟职能必须要也是提升上来的，
了解，欸，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有不同的餐饮品牌，要怎么做出不同的品牌的差异性？
有朋友会说，欸，为什么陈老板你要做这么多的品牌，
对，
这么的麻烦，为什么不要单一品牌复制，
对，
开多一点，
就是，超多加盟店这样子。
我后来也想了一想，我觉得我想要跟客人一起成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混已经九年了，那很多客人是吃回忆，他从高中生在一中补习班补习会来吃，那他比如18岁经过9年他已经27岁了，他可能上班进职场好几年了，那他可能结婚了，他可能有小朋友了，那他就可以带他小孩来我们宅，因为宅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有披萨薄饼，有甜点，那比较亲子友善的更大的环境，那他小朋友都很喜欢，那他可以去宅，那他可能从30几岁了，他可能上班变主管，他心情会不好嘛，他下班想要喝酒嘛，或是他想要带女朋友老婆庆生嘛，
对，
大概就去我们的松，因为松他的整个的氛围跟用餐的质感会更有体验感，更饱和，
对，
所以等于是我都跟我们的主管说，其实我们公司也在跟客人一同的长大，就是你学生你可以去吃混，你是家庭你是商务客可以去吃宅，那如果你想要有更好的体验，你可以去仪式感，可以去松，等于是我们可以涵盖不同的客群的期待，
所以它等于说是精细化去把所有的客群都去囊括在这里面，
对对对，
了解了解，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餐饮业通常要开多久才能够回本啊？
我觉得十年前跟现在差很多，因为以前的人事成本是现在的一半，然后食材成本也是
一半，
有一半，差一半吗？
所以你以前开间店回收，我觉得如果你要生意不要太差，我觉得一年内都是可以回收的。
OK，
现在呢？
现在我觉得至少都要两年多，但是要看你的翻桌跟你的获利到底怎么样。因为其实餐饮是一个尽力 不高的一个产业，
净利不高，
它的成本，嗯，比如说像食材成本，食材可能占30%-35%，
对，
那人事大概是25%-30%这个区间，嗯，那你扣完之后，你要管理成本，还有你的房租、水电，有的没的杂支杂项，所以通常落在20%+就已经很漂亮、很厉害了。比如说像王品、像瓦城，你去看看他的财报，其实他的净利就是8%-9%。嗯，因为它当然规模更大嘛，管理的成本也更高，
对
对啊，所以现在这个环境你说要快速回本我觉得很难，除非是你的装潢本来就走低廉
极简风
极简，然后你想要快速回收放加盟去吸金，嗯，那当然就另当别论，因为那个是赚快钱的商业模式，但我始终还是觉得我想要细水长流，我想要永续经营，
那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就是加盟的这一个形式，在你的例如说9年的创业以来有过想要这个想法吗？
我们一直不断在被客人询问，
对，想问你生意那么好可以开一间吗？
对啊，我混那时候很红菊江爆炸隔夜的时候一直有客人在询问到底可不可以加盟，嗯，可是我们当初的想法是说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好，就算很多人加盟，可是你品质跟管理的那个总部的职能能量没有到的时候，它很容易就崩解。
走中。
对啊，我觉得品质这个品牌，我们好不容易把它养大了。
对，
我们真的是把它当自己小孩一样。所以，但我觉得加盟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年有成立央厨在我们的总部，嗯，那我觉得我们透过央厨，让整个在门店的制作流程更简化。然后品质也可以更稳定的时候，我觉得明年10周年，我觉得混，因为混是平价，它其实是最适合加盟的，嗯，因为你越高客单的其实越需要注重的餐饮跟服务的细节越不一 样，那并不是每个加盟主都可以做到这样的品质，所以我觉得混应该明年是有机会的。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去设立央厨？
因为第一人工贵，嗯，那再来第二是品质，因为我们可以先把某些酱料或是某一些前置作业先做好送过去，他可以现场，再做相关后续的料理的方式，那是不是可以减少备制的时间？嗯，现在时间就是金钱了，人工也是金钱，嗯，所以怎么样让它精简化更有效率跟减轻他们在现场的负担，我觉得是壮大必须经过的一个
过程
、嗯，对。
欸，那央厨这件事情就是除了服务到你们直接的这个实体店面以外，有其他你们的规划在里面吗？例如说做其他品牌的代工或是其他的，真空包装代理的商业模式吗？
像我们有央厨，可是有时候可能光要做我们现在旗下的就有点忙了，
对，
但其实也有一些外面的餐厅的业者他会说，因为他们还没有大到可以成立央厨，因为他其实非常的花钱，嗯，
是，
所以他们会问我们说，欸，如果我们有一些有在提供一些甜点，那是不是也可以让那些咖啡厅，嗯，他们可能可以更简易的陈列在他们店里面做贩售，然后刚好做一个组合，
对
对，其实有一些在接洽。
欸，学弟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听起来你和你的 partner 都不是餐饮背景嘛，那你们是怎么找到那个很厉害的厨师，还是其实没有找到一个厨师就是可以做？对，
这个
怎么了
我的 partner 他都是他研发的，但他碰到瓶颈在开宅的时候，因为宅是我说了嘛，他的空间更大，品项更多，
对，
所以他在开宅一中的时候就他跟我说他有点没办法，他撑不住了，他觉得他的厨艺真的有限，所以从宅一中那时候我们开始找外部的主厨进来做研发，那我必须要说每个阶段你都会请到最适合那个时候的人才跟人员，
对，
对，因为我们主厨其实换过好几个，当然有一些是可能期待值还有可能厨艺还是说他有他的计划，
对
对。那当你公司的知名度跟规模更大，然后你可以 cover 他更多的薪资跟福利的时候，跟舞台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可以请到你
想要的
真的很不错的伙伴进来，所以现在的主厨团队我觉得是真的很厉害很年轻，然后可能有去国外有去学过一些 fine dining 的餐点，那怎么样去把它的元素跟套用在我们的品牌，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在好几年前去吃我们店的东西跟现在去吃，其实摆盘跟细致程度是有在提升的，
所以等于说每个品牌都会有他们的一个专属的主厨团队吗？还 是同一群？
我们的团队是研发部门，他就是负责我们所有品牌 的、但可是时间有限，所以我会跟他说我们目前的重点跟优先顺序是什么。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近期你们在台北有展店嘛，所以台中跟台北 的氛围是有不一样吗？
那个色调都是一样，比如说松的美村跟大安，它都是属于在城市的核心的位置。
对，
它的颜色我们赋予它比较鲜艳、比较亮、比较挑，所以它是红色跟白色去做混搭的。那大安比较特别，是我们为了在这个台北很竞争嘛，其实我知道客人其实蛮想要用餐的氛围跟空间是有包袱感的，所以其实大安跟台中不太一样，是我们多了几间包厢。
包厢，对，
那包厢用跳色处理，比如说我们有紫色跟绿色，
对，
你在里面用餐其实我觉得是很舒服很过瘾的。你搭配餐酒啊，那个氛围那个音乐，我觉得是很愉快的用餐过程。
所以里面的软装都是你处理的吗？或是你负责的吗？
都是我 partner。
都是你 partner。
他就是会去找一些软件，因为他
那这样听着，你 partner 又要厨艺又要又要做软装，那
也想说你负责什么？
对，
我只出一张嘴吗？
对，
我们分工蛮明确的，他负责装潢的发想跟设计，他很敏感，他会去每天都去看一些国内外的一些装潢的最新流行是什么。
对，
那他还有负责试菜，那我是负责营运跟管理，还有行销，还有出来抛头露面
来这边给我们受访的
对，不过台北跟台中的客人还是蛮不一样的。
怎么说？
其实台中为什么是餐饮的大重镇，基本上台中成功你往南往北都是很好的选项。
我好像有听过，就是
因为那边
蒸奶店是不是也是从那里出来的？
对，就是台中的餐厅只要可以存活，你要挑战其他的县市都相对简单。
OK，
是因为那边提供的餐饮的店没有那么多吗？还是说是什么样的原因？
台中的消费者对于价格很敏感，对，他可能想要是台中或者是南部的价格的区隔带，可是他想要享有是可能台北或是更有水准的餐点的内容。那 CP 值会是他们蛮在意，他们想要吃饱。
对，
所以你东西好吃跟漂亮不一定，你还要让他可以饱足的离开这间店，满足的回去。所以价格你怎么落在一个他们可以接受，你又要获利又可以 cover 你的成本又可以赚钱，其实蛮不容易的。
那在台北 大概的需求会是怎么样呢？
台北的客人他价格敏感不会这么的高，那再来是台北的客人他会比较开放，比如说我们在介绍的时候跟他说，我们知道前菜是用什么样什么样料理的手法，怎么样怎么样呈现，台北客人就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很有趣，他就想要试看看，他想点看看，他就不会在意他是卖多少钱，他会想要试。那台北客人在点一些 cocktail 或者是红白酒的时候，他会去问，他会挑战你的外场的服务人员。
真的
他会希望透过你跟他讲解他可以获得一些知识，所以他不一定是来吃饭这么简单。
OK，
他是来体验的，因为可能是他对于我们的期待也是到这个位置。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我们相互的增
长
见闻，对啊，也可以让我们的服务伙伴可以更加的去精进自己。
松也有在台中开吗？
有啊，在搜狗青美那边。
那我觉得还蛮好奇，对于酒这个部分，台中跟台北的需求或者是他们的行为有很大的差异吗？
我觉得跟大众交通有很大的关系。
怎么说？就大家要计程车吗？
台北是习惯搭捷运，所以你今天喝个几杯再回去其实是很
正常
很轻松的方式，而且对很正常。可是台中大部分都是骑车，我们的大众还没有这么的完整。所以骑车你会考量吗？我骑车怎么喝酒？对啊，除非是你专程去夜店酒吧，你专程就是要去
喝
的，
没有什么顺便去的。
可是松我觉得还是以餐厅的性质为主，所以你说要他再点酒或者多喝一点，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对啊，不过酒这一块我也最近有跟很专业的 wine pairing，就是一些餐配酒的，我有请专业的团队帮我们的菜色去搭配，它适合搭配什么样的红酒，什么样的白酒，
就是
对对对，那吃起来会有什么样的风味，可以经由我们的 外场去跟客人做引导跟介绍，我觉得这样搞不好可以创造出不同的用餐体验。这个我们可能最快下个月就
要公布了吗？
就可以上线了。
OK，
对呀、啊，
所以不是在松里面去做这样的事情，而是在新的店。
松会做，
松也会做。
然后我们宅勤美这个时候应该也快开了。对，我们勤美的宅会是一个独栋的建筑物。它会有一个新的子品牌在里面 ，for 宵夜时段的。因为我们勤美那边其实宵夜是很多客人的。你说客人要吃意大利面，十点过后好像
没有地方，
好像没有了呢，
有点勉强所以我
台北有吗？台北好像也没有
对啊，
我们是不是在餐酒馆比较多？餐酒馆也可以吃到意大利面，
炸物比较多吧，我认为。
所以宅勤美在宵夜时段会有一个新的品牌，非常令人期待。
好啦，敲碗在台北也开一下好不好？对啊，来来来，台北造福一下，
啊、
造福一下台北的顾客这样子，对。
我蛮想问一下地点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在西门而不是其他例如说新营区东区啊这些地方？
因为宅西门是在四年前开的，2019
OK，
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松，也没有其他的品牌，就混跟宅。那以为什么会选宅来台北，主要是当初我们宅的客单比较高，餐点比较丰富，我觉得比较可以符合商圈的模式。那宅的客群又是以年轻跟很多的观光客然后学生，所以那时候怎么选，好像西门当初的商圈人流是最符合他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会想要去做其他料理吗？或者类似日本料理啊、台菜啊等等的？
会啊，这个我都跟伙伴说，我们集团的文化最重要就是创新，跟别的餐厅最不一样就是创新。
所以每个国家的那个都要试一次。
虽然我们虽然是做意大利面起家，可是我们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可能烧肉啊还有一些你说台菜，因为我最近在想可不可以过个几年我可以去日本东京开一间台菜的居酒屋，把我们台湾的料理包装的再时尚
对
跟前卫一点，可以在那边做实验。
所以你是想要在国外展店？
我觉得先台中先扎稳了才会去。对啊，我还是希望稳扎稳打。
还是希望每一间店到现在台中开始。
对对，今年第二季台中会有一个新的品牌，会在客单会在网上搞一点。
所以你就一定要在台中测试过之后才要去其他地方就对了。
毕竟台中是我们大本营的。
好了解。
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资源都在台中。
好。那我想还是要回归，就想问一下，就是选址好了，我们怎么去看？就是选址，你怎么会去挑到？假如说今天选址啊或装潢，它是有一个一定的比例是可以 cover 掉，还是你要怎么知道说这样的模式是会成功的？
你说租金吗？
租金还有装潢，因为刚刚还没有在录音的时候知道，可能一间店可能到破千万的装潢。对，那这样怎么去评估？假如说因为我们看很多餐厅，它大概就是就像你说的，就随便装。就可以开了。对啊，他是怎么样去评估的？
好，首先在地点店面。
对，
我创业之前几年我也觉得我们开在二楼都可以开成功了，所以地点好像不会像外界所说的就是 location 对，没有这么的夸张吧。可是到了这一两年我觉得真的
就是 location
真的就是人流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大家就算百货商场抽10-15
你
还是要进去？
对，
就是人流，就是即刻效应。因为去百货就算你真的很难吃或是真的没那么好吃，可是我找不到东西吃，没座位，就是会进去嘛。
对，
所以商圈很重要。那再来是租金好了，因为好的商圈租金就高嘛。
对，
可是通常以前会说在 10% 上下，不过目前所有的除了大安真的刚开，而且租金真的很贵其他我们都落在 3%-5%。
哦，是哦，
租金的比例。所以我认为说其实租金它的占比你尽量好 5%-10%，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健康。那你就自己算一下，好，比如说今天我找这个点租金是20万，那你就要确保你开的这个餐厅的一个月营业额至少要200万吧。
对，
好，那你 就算一下你的客单多少，你的客单如果是200，那你一个月要做10000个客人，你做得到吗？好，如果你的客单是1000好了，你只要做2000个客人， 所以你的客单会影响你的来客数跟翻桌还有你的定位，所以你自己算一下，如果你觉得 OK 你再租，而如果你觉得你只是卖一个客单50块的面包50块的甜点，你要支撑200万的营业额，那或许这个点就对你来说太勉强了。
OK， 好，谢谢陈老师今天的讲解。
这是提供给那个想要 开店的这个听众朋友们。
对啊，你就自己抓一下。嗯，
了解。诶，那刚刚讲到店面嘛，对不对？因为其实二楼其实真的是蛮跳痛的。那还有什么样的考虑因素呢？因为你们是不是没有在百货公司有店？为什么没有进驻百货公司？
就不想给他们抽这么多。之前有很就全台湾从南到北所有的百货应该都找过我们了。嗯，对，只是我们之前
他没有给你一些，
我们之前都会觉得我们不一定要进去，嗯，所以我们会开一个不可能的数字给他们，那、
哦 okay、
接受我们再谈，那、
哦 okay、
不接受就算了，这样。对，
那你们没有想要做一个专门 for 百货公司的品牌吗？还是可能是之后，
因为如果你要进百货，你的中评价你只能进美食街。
哦，
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对于品牌的用心跟投入，它应该要值得更好的位置。
没错，
那你要进到它的正常的餐饮的柜位，那你的客单一定要高，因为它至少是抽10-12，那你自己算一下，如果你500块给抽10-12跟1000块抽10-12，嗯，你的获利，对，你可以算得出来的。所以我们之前没有进去也没有那么积极，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还没有到一个漂亮的客单的区隔带可以进去。那目前我觉得松是蛮适合的，所以如果有一个好的百货的业主或是好的条件、基本上我们是可以谈的。
在这边先就是宣
告
一下，如果有的
大家来找
想来就是请联络。
其实宅也很适合啦、嗯、因为宅到现在他的客群非常的稳定，也跟百货的客群有蛮重叠的、
嗯欸、可是我想问你，刚才讲到10-12%就跟你的租金是一样的 range 啊，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去百货设柜呢？
因为我们现在我刚刚说了嘛，我们的、
没有办法在正常的店面，
我们的现在除了台北比较贵的店面之外、我们的租金占比是 3%-5%、
哦、对对对 OK OK，
所以10-12%还是我们的一倍。
好，我了解。哎，那我其实也蛮好奇，就是你们是怎么做行销的？
我们以前因为团队还不够多，对，所以我们通常开店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会邀请我们旧的客人来当我们的 VIP 招待会，就是请他们吃饭、
对，
比如像开逢甲还有后来宅一中西门新竹都是一样的，还有松也是，我们会在我们比如说旧的品牌会让老顾客去报名，可以当我们的招待会的 VIP， 我们就请他们来这边吃饭，吃我们新品牌的餐点，然后体验，也让我们去可能去模拟跟演练一下。对，那所以我们以前行销就只有开新店的时候会做招待会，然后请一些KOL 网红或者 KOC
对
来做第一波的曝光，可是后面几乎都没有在做了，因为我们都是靠口碑行销。就是客人他觉得比如说像混一中好了，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预算去做行销，
所以
都是客人吃完他觉得哇这间店好酷哦，怎么可以开这么隐秘的、好像是一中的秘密基地吗？
OK，
他就会一直带朋友来，而今天带去可以去一间很酷的地方，很酷的餐厅。对，
我在想就是你们的就是店面的设置可能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会引起他们想要 PO 或者是想要跟其他人介绍的这种欲望吗？
有，就是我们以前会比较走大家定义的网美，
对，
比如说像婚姻中当初还没有工业风，才刚好流行而已，我们就用工业风的布置，那餐点也很吸睛嘛，
对，
很有视觉冲击，就是爆炸隔离很多这样子，
对，
所以就会很容易渲染出去。对，那后来宅也是走比较森林系，就是很多植物啊你可以拍照拍得美美的，而且很多婆婆妈妈很喜欢，她会觉得她这边拍照哇好像回到自己学生时期青春岁月，对，那种感觉。那后来到了松，它的红色又是一个非常跳的颜色，拍照都是非常有视觉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去比如说泰国还是去一些欧美，它其实也有很多很漂亮很好拍照的餐厅，可是我们比较不会用网美去说它， 嗯，因为我觉得你用网美餐厅就好像定位在它只是好拍照
好拍照
好打卡
不好吃这样子，
可是我们的对于餐饮跟服务的要求跟用心其实做的很多。嗯，对啊，
了解。 OK、
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要问帮高雄的朋友问一下，就是高雄哪时候，就是南部哪时候会可能会去展店？
我的 IG 常常收到私讯，张老板，那个可以来台南吗？是嘉义啊，高雄啊？嗯，对啊，我后来被讲到，我真的想了，
嗯，所以是最近会去会去开，
就是够了没？
我觉得明年2025年是有机会的。
OK，
对啊，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准备好，拭目以待。
哦，真的要期待。
对啊，可是嗯，因为。既然都要去到台南高雄了，所以我希望不要说只是一年开一间，
对，
我希望可能去就是可能好几间，对啊、嗯、去把这个管理成本跟整个幅度可以再做到更好一点。
嗯、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做餐厅的人会有很迷惘，一定要可能拿到米其林或是做到一些可能是入围啊或是得奖之类的、嗯、这样的一个氛围吗？
多多少少，如果你是主厨，你是真的有在类似的餐厅实习过、工作过、嗯、然后对自己的厨艺是有一点信心的、你应该都会向往。对啊，像我们的主厨他也会有这样的想象嘛。嗯，那对于我们集团的经营者当然就会想要替他圆梦。
是，
只是目前我们以前的实力，我觉得研发的细致度我们都在进步跟成长，所以你说中评价这种大众的品牌然后复制化连锁的，我觉得以前我们比较不会去想这么多。可是我觉得松大安比如说他的餐跟酒，还有有听说有很多的外国的客人都会专程去吃、
嗯、那太强了。
我觉得松大安或许我们可以努力。嗯，对啊、嗯、可是不会说想要摘星这么的有挑战性、啊、
挑战。嗯，
对啊，我觉得餐盘或者是我们可以做到可以让大家对我们这样的东西是有经过检验。嗯，对啊、嗯、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努力看看的。
诶，那我想问一下这样的流程是什么？你要去报名，你要去提案，或是你要请秘密客来参访吗？你知道吗？因为我很好奇。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毕竟我也没有得过、
嗯、你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
对，但我觉得其实大家你可以去看一下榜单、嗯、然后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吃看看，不管是必比登、嗯、还是餐盘还是哪新的，我觉得对于标准大家心目中都会有自己喜欢的跟自己不喜欢的、嗯、对啊，那我认为说对于经营者来说，你不要把自己压力这么大，说一定要拿怎么样怎么样的，
对，
我就至少把事情做好，
对，
事情做对了我
就好了，
机会自然就会来了。对、嗯、所以我不会去说好像要有什么样的标准啊还是流程啊，我觉得就把自己的事情好好的顾好。嗯，
好，那最后也想问一下，就是混在比如说2024年或2025年有什么样的规划，就是除了您刚刚有提到说第二季会在台中展店，以及就是会有做代工跟洋厨家或者是真空包等等的之外，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是，今年是十周年。嗯，我觉得每一件事情你要不管是感情还是事业还是你的人生历练，十年其实都是一个检视跟回顾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嗯，所以今年我们要办没有办过的，我们要办十周年运动会。
好酷哦。
对，我们现在伙伴也快300多位了嘛。嗯，对啊，我们想要也办一下全明星运动会。
OK， 好，
好棒哦！
所以要在哪里办？那个体育馆？
对啊，就是要包场，欢迎你们来当我们主持人什么，
好有趣哦！
对啊，然后也会有新品牌嘛，然后也会开放内部加盟。嗯、就像刚刚说的， okay. 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是让内部的伙伴有意愿的话，
了解，
对吧、啊？赚钱生意先让自己人赚嘛。对、啊，如果他们有意愿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的。
OK，
好。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混餐饮集团的创办人陈永祥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营策略以及创业故事。今天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